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当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主啊，使我们得通达，主啊，使我们得智慧，主啊，使我们蒙你的引导。主啊，谢谢你，求主圣灵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知道你的心意。主啊，我们也求问你的心意，好让主啊，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益处。主，谢谢主，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身处的环境，我们所身处的时代。主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显明我们心里的光景，好让我们都回转向你，好让我们得着从你而来的应许跟帮助。主啊，谢谢你把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圣灵亲自来充满我们。主啊，使听的跟说的都同得益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来看第四十一章。第四十一章其实是延续第四十章，就是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攻破了，然后犹大百姓呢，犹大王西底家也因为他不听上帝的话，不听耶利米对他的劝告，所以最后呢，他就招致自己的灭亡，不仅自己灭亡，连耶路撒冷城也被火烧，城墙被攻破。我想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在很危难的一个时候，也是上帝审判管教的时候。然后从第四十章呢，我们就看到哇，耶利米也被掳了，然后也被那个护卫长抓去了。但是护卫长呢，从他的王领受了命令，就是要释放耶利米，让耶利米决定呢，他是要往哪里去，往巴比伦去呢，还是留在犹大地跟神的百姓在一起。当然耶利米后来就选择留在原地，他没有离开。但是我们就看到从四十章第七节开始，我们就看到有一段历史就出现了，就是由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设立为省长的基大利做省长的时候，接下来发生了一些政治上面的事件，一直延续到第四十一章。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也上帝也透过这个历史的环境显明每一个人心里面的光景，是不是真的在上帝审判之后管教之后学习教训，还是只是心里面呢仍然是想着自己的。好，今天这一章呢，我给他一个标题叫做黑暗掌权。黑暗掌权，原来黑暗不仅在环境掌权，黑暗其实早就在人的心里掌权。当黑暗在人的心里掌权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一章里面几乎看不到没有上帝的话，耶利米也没有说话，上帝也没有说话。我们就看到就是这里面重复最多的就是一个人的名字，叫做以实玛利，他是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然后他就杀杀杀，然后呢把人扔在坑里面，然后掳走，然后掳走要往亚门去。然后再就有另外一个人叫约哈南，他也是另外一个军长，他就怎么样呢，他就跟他征战，征战之后他就把人再掳回来，但是掳回来不是要留在原地，是要往埃及地去。我们就看到很有趣的一个历史的事件，我相信透过这个历史的事件会帮助我们，我们也知道原来不是每一个人在经历上帝环境管教之后，我们的心都会转向神，我们的心都会因着上帝之前所说过的话，我们的心就得着安稳。反而心里面呢，可能就像以实玛利一样，很多的不平，可能也会像约哈南一样，很多的不安。好，我们就细细的来看，我们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七月间，王的大臣终是以利沙玛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带着十个人来到米斯巴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他们在米斯巴一同吃饭。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同他来的那十个人起来，用刀杀了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就是巴比伦王所立的全地省长的。以实玛利又杀了在米斯巴基大利那里的一切犹大人和所遇见的加勒底兵，基大利无人知道。第二天有八十个人从示剑和示罗并撒玛利亚来， 胡须剃去，衣服撕裂，身体划破，手拿素祭和乳香，要奉到耶和华的殿。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出来米斯巴迎接他们，随走随哭，遇见了他们，就对他们说：“你们可以来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他们到了城中，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同着他的人就将他们杀了，抛在坑中。只是他们中间有十个人对以实玛利说：“不要杀我们，因为我们有许多大麦、小麦、油、蜜藏在田间。”于是他们住了手，没有将他们杀在弟兄中间。以实玛利将所杀之人的尸首都抛在坑里基大利的旁边。这坑是从前亚萨王因怕以色列王巴沙所挖的。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将那些被杀的人填满了坑。以实玛利将米斯巴剩下的人，就是众公主和能住在米斯巴所有的百姓，原是护卫长尼布萨拉旦加给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的，都掳去了。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掳了他们，要往亚门人那里去。
好，我们来看到第一段。第一段我给了一个标题，就是黑暗的时候，人的野心显出人的光景。人的野心显出人的光景。好，黑暗的时候，人的野心显出人的光景。弟兄姐妹，在黑暗的时候，我们的心怎么样？其实就显明说，我们这个人属灵的光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怪黑暗。有的时候常常我们遇到一些挫折，遇到一些甚至于上帝兴起环境的管教，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检视我们的心。我们的心的光，我们心是不是正直的？我们心是不是善良的？我们心是不是纯全的？我们心是不是圣洁的？是不是定睛在上帝的身上？我们就看到第四十章的第一节，他自己怎么说呢？耶利米所在耶路撒冷和犹大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中，护卫长尼布甲尼撒将他从拉玛释放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我们就看到，即便在那个国家最大危难的时候，环境他的耶利米的光景其实很不好，外在的环境很不好，国破家亡。上帝的应许在哪里？上帝不是要救以色列百姓吗？上帝差派他去对以色列的君王讲，大臣讲，百姓讲，没有人要听，没有要听到一个地步，上帝的管教的手临到了，耶路撒冷城被攻破了，火焚烧了整个耶路撒冷，连圣殿都没有了。哇，这样的光景何等的黑暗，何等的没有盼望。但是弟兄姐妹，第四十章第一节这里讲到什么？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耶和华的话仍然临到耶利米。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在我们面对到极大的挑战的时候，哇，好像周围一切盼望都没有的时候，上帝的话还临到我们吗？我们的心是不是还是预备好要听神的话？如果我们的心还是预备好要听神的话的话，我们相信即便在这样怎样的环境里面，不容易的环境里面，我们仍然会有盼望。阿们。但是我们来看到另外一个人，哇，他说在七月间，大概就是攻破耶路撒冷城被攻破之后大概三个月，因为耶路撒冷城是在四月的时候被攻破了，四月九号被攻破了。但是在这时候到了七月间，也就是说基大利可能已经做了省长，当了三个月了，当了三个月了，开始好像慢慢的一切都要回到生活啦，百姓的生活啦，恢复到一些正常的次序了。好，甚至于后面有讲到有一些人，他们从撒玛利亚来，从示罗来，从示剑来，他们已经有一些收成了，大概也是祝棚节那个时候有一些收成要来献祭的时候了。所以说那个时候生活会慢慢慢慢的稳定下来了，毕竟战争结束了。但是我们来看到人心里面的战争有没有结束啊？没有。 这里讲到七月间，王的大臣中士以利沙玛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带着十个人来到米斯巴。这个以实玛利呢，在上一章的时候，约哈拿就已经跟基大利说：“你要小心，这个以实玛利他已经跟亚门王串通好了，是亚门王差派他，派他要来暗杀你的，你要提防提防他。如果可以的话，我先去帮你暗中把他解决掉，你就不会被暗杀了。”但是当然我们就知道基大利没有听，所以来到第四十一章的时候，哇，他就基大利甚至于找他有没有以实玛利跟他跟基大利一起在米斯巴一起吃饭，可见感觉表面上以实玛利是在跟基大利示好，但是可见这一个饭局吃起来一点都不开心，结局呢是基大利就被暗杀了。好，这个为什么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以实玛利他心里的光景到底是什么？他过去他是一个军长，可能就是西底家王或约雅敬王，他也是王室的成员的一位。然后他在王宫里面，在这个犹大国里面也担任了一官半职，他就是一个军长，他是带队打仗的，他是一起来抵挡巴比伦的，他是。但是呢，我们看到当整个犹大王国被灭掉了之后，耶路撒冷城被攻陷了，他就好像成为各地的游击队的其中一个首领，他就带着十个人。我想他来到基大利面前，他里面有几个情节。第一个，爱国情节，他很爱他的国家，他也许很爱他的家人，因为他是皇室成员呢，他一定很支持的，他是死忠的，他盼望西底家王的王朝能够复兴。好，这是他的野心。也许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基大利，他也是西底家的大臣，但是没想到巴比伦王来了之后呢，就把西底家挖了瞎了眼睛，带走，被掳走了，王室成员都被带走了，就留下这个省长。这个省长基大利他并不是大卫的后裔，但是他居然成为掌管大卫王朝犹大地的这个首长。我想对于以实玛利来讲，心里一定很不平衡，这是就个人的政治的野心。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不容易的环境里面，我们心里面的野心会被凸显出来。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当我们里面的血气发动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野心会发动出来。所以当他野心发动出来之后呢，他做了什么事？他拿刀杀了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杀他的理由，我相信就以实玛利来说理所当然，这个西底家王的叛徒 OK 报复。好，第二个，我是王室的成员，照理说要立为省长也是我，怎么会是你？你也没有大卫家的血统，这是他政治的野心。第二个，所以我们就看到还有第三个，因为他是反巴比伦王朝的，巴比伦王国的进攻的，所以他跟亚门人呢也串通好，所以他也开始在做外交。所以可见想当初他必定有很多的计划，想要复辟之类的。所以就这些政治的利益来看，就是他政治的野心来看，他就把基大利杀了。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以实玛利心里面有没有上帝的话。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想的是他自己个人的野心，他个人政治的前途。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候，在这个环境不容易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有想自己的野心，因为人的王国，人所建立起来的帝国，人所建立起来的成就都会过去，唯有上帝的国直到永远。他说他杀了基大利无人知道，第二天有八十个人从示剑和示罗并撒玛利亚来，胡须剃去，衣服撕裂，身体划破，手拿的素祭和乳香要奉到耶和华的殿。好，接下来第二天他把基大利杀了，甚至连加勒底的军兵还有这些犹大人他都杀了。 感谢神，耶利米没有在当中，不过应该也在米斯巴，在被掳的这些百姓当中。好，当他杀了这些人之后，他怎么当他看到这些从示罗事件还有撒玛利亚来的人，他们要到耶和华的殿去献祭，这时候殿已经被拆了，但是感谢神，还是有一群敬虔的百姓，还是有一群纪念神的百姓，他们在这个时候我想也没有祭坛了，也没有神的殿，月柜也不见了，不知道去哪里了，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们仍然纪念神。弟兄姐妹，当他们纪念的时候，他们来到谁的面前？以实玛利的面前。以实玛利出来迎接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说他们随走随哭，遇见了他们就对他们说，你们可以来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以实玛利一边哭装哭，可见他是也是一个蛮诡诈的人。当然另外一个方面来想，他杀了人，也杀了加勒底人，这件事绝对不能外露，绝对风声不能走漏出去，所以他就看到这些人八十个人来了，要把他们全部都杀掉，杀了之后丢抛到坑里面。然后只是第八节他说，只是他们中间有十个人对以实玛利说，不要杀我们，因为我们有许多大麦小麦油蜜藏在田间，所以他们十个人没有被杀。原来他以实玛利他有政治的考量，有了这些粮食，有了这些愿意归降的人，他还有机会。好，然后呢，他就把他们这些人呢被杀的都抛在坑里面，好，就躺在基大利的旁边。这提醒我们一件事，弟兄姐妹，在黑暗的时候，近前的人会不会遭遇逼迫？近前的人也会遭遇到不公平的事情，因为黑暗掌权。这个以实玛利看起来从第一节到整章里面，你会看到他不断的圣经不断的描写这个人，就是杀杀杀，这个属性很像魔鬼撒旦啊，他来就是要杀害偷窃毁坏人的生命。但是即便在这个当中，我们相信上帝保守他的百姓，即便这些近前被杀的人，即便这些是无辜的人，上帝仍然会纪念，他是公义的，他是会审判人的，他是在末世审判人的主。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原来他把这些人杀了，尸首抛在基大利的旁边。他说这个坑呢，是从前亚萨王因怕以色列王巴沙所挖的。然后这些人呢，甚至于被杀的人多到连那个王的坑啊都满了。这个坑以前是用来装水的，这个坑以前是亚萨王犹大王亚萨他要抵挡以色列王巴沙进攻的时候所挖掘的，所预备的这些防御的设施。过去呢，这些坑呢是要装水，成为蓄水池，要成为在急难的时候好像储水啊，要成为拯救人的，但今天却充满了无辜人的血。好，可见那地遭了咒诅。好，然后结果他就把那些剩下来的没有被杀的，在米斯巴里面剩下的人，就是众公主和人交在人住在巴米斯巴所有的百姓，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就尼布撒拉旦王交给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的，都掳去。他掳去哪里呢？他们要把他们掳到亚门去，因为以实玛利是亚门的王所差来的。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当这个以像这个以实玛利的光景，他就像是世界的王的其中一个，好像恶者一样，他来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神的百姓，我们在这个时候不要太惊讶恶者会做这些事情，我们不需要太惊讶，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在这个时候神的话有没有临到我们。从历史上我们看到这个短短的时期，上帝没有对耶利米，耶利米没有说话，上帝也没有借由耶利米在这个时候说什么话。不过在这个时候 我相信上帝仍然在鉴察每一个人的心。我们的心是向着黑暗呢，还是我们的心是向着神？即便在我们的心向着神而遭受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有一段经文要鼓励大家。这个时候，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彼得对当时受到逼迫的教会，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特别那个时候罗马帝国，我相信在这个时候以色列百姓就像当时的门徒一样，当时的门徒也是国家没有，就犹大人对这些信主的门徒来说，国家没有了，以色列没有国家，但这些犹太信主的百姓，他们也面对到罗马政府的逼迫，面对到过去宗教犹太教的逼迫。但是呢，他鼓励彼得是这样鼓励教会的，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他说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把它画起来，感谢主，我们要选择与基督一同受苦，不要因为犯罪而受苦。所以第一段，在黑暗的时候，上帝会借由环境显明人心中的野心，神在光照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段，第二段我们一起从第十一节一起读到第十八节，预备来。
加利亚的儿子约翰拿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听见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所行的一切恶，就带领众人前往，要和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征战，在基片的大水旁遇见他。以实玛利那里的众人看见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就都欢喜。这样以实玛利从米斯巴所掳去的众人都转身归加利亚的儿子约哈拿去了。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八个人脱离约哈拿的手，逃往亚门人那里去了。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杀了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从米斯巴将剩下一切百姓、兵丁、妇女、孩童、太监掳到基遍之后，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同他的众军长将他们都夺回来，带到靠近伯利恒的金亨玉住下，要进入埃及地。因为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杀了巴比伦王所立为神长的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约哈南惧怕加勒底的。
好，我们这一段第二段呢，我给他一个标题，第二段的标题就是在黑暗的时候，不要依靠事，不要依靠人的权势。在黑暗的时候，不要依靠人的权势。弟兄姐妹，当我们依靠人而不是依靠神的时候，你知道，第一个，往往事情会让你一开始很开心，哇，这个人好像很有能力哦，哇，这个人来救我们了哦，就像是现在出现的另外一位主角一样。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他的同着他的军长，哇！当他听到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所做的一切，如果我是那些被以实玛利掳去的人，哇！这个时候我看到有一队人来，哇！看到我们很讨厌这个以实玛利，他干的这些坏事，他杀了巴比伦王立为省长，这个省长还不错哎，在他的管理底下，整个。这个犹大帝开始好像有一点点恢复了，复苏起来了，开始种得出农作物来了，然后开始有一点点收成了，日子开始平稳下来了。哇，没想到来了一个半路杀出一个以实玛利来搅和，结果又陷到一混乱里面，省长被杀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会怎么想？这群人又要叛变吗？难不成又要来围攻一次吗？我想当时的人活在惧怕底下，但是当他们看见这个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起来了，来拯救他们了，我相信他们的心是很开心的。我相信他们的心很开心。第一个， 他们可能就因为这样投靠了约哈南，他们就相信他，好像期盼把盼望都放在他的身上，然后呢盼望他继续带领他们能够平安也好，能够复苏也好，能够再一次的经历到经济上面啊，生活上面啊，各样的安居乐业。但是你就发现这个约哈南，他虽然是一个领袖，但是他里面也充满惧怕，他里面也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在黑暗的时候，他依靠的是他的军兵，他有聪明有才智，但是你看不到他依靠神。弟兄姐妹，当我们的领袖很重要，如果我们领袖我们自己都没有来依靠神，跟随神，来求问神，我们怎么去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就会发现弟兄姐妹大家都像什么，走迷了路嘛，就好像这个约哈南一样。哇，这个约哈南并没有让这些百姓失望，但是呢没想到他却引导他们走错误的道路，走世界的道路，不是要像基大利一样让百姓继续照着神的应许留在耶路撒冷，留在犹大地，留在原来的地方继续经营那地。因为上帝已经透过耶利米告诉他们要留在那地，要住在那地，要在那里服侍巴比伦人，要在那里耕种，要在那里生儿养女，他们人数会再多起来的。但是不是约哈南这个领袖，他自己没有跟从神，他就带领这些百姓，被掳的这些百姓很害怕巴比伦人，害怕会让我们做错决定，害怕会让我们失去敬畏神的心，害怕会让我们走向世界。结果约哈南就用世界的方式，他就带着这些人要去投靠埃及人。我们就来看，他说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听见尼探雅的儿子以斯玛利所行的一切恶，就带领众人前往要和尼探雅的儿子以斯玛利征战，在基遍的大水边遇见他。然后呢遇见他之后，以斯玛利那里的众人看见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就都欢喜。哇，这些人看着这个领袖很开心，我们的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盼望放在人的身上，特别是现在在选举的时候，我们要为着国家的选举来祷告，为着2020年的选举来祷告，求主兴起敬畏他的人成为台湾的领袖。我们不要有一个哇好像一个超政治的明星出现了，哇我们的心充满盼望，哇把所有的寄托把所有的盼望放在他身上。弟兄姐妹，他不过是人，他不过就是人。我们也不要把盼望放在哇某一个牧者，哇传道人好有恩膏好有厉害哦，哇追随着他变成明星了。不，他也是人，他是神的仆人，但是我们最终的我们的盼望，我们心里面的依靠在神。否则我们会发现越多的盼望越多的失望，失望多之后人的心就硬了，人的心呢就拒绝神了。很可惜的，不信，你知道当一次一次的失望会带来不信的，这个不信是一个恶心。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一开始就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对的根基上面，建造在对的磐石上面，我们才不会走偏，走往世界的道路。好，第十三节这里说到，这些人看到哇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就很开心，他说这十四节，这样以斯玛利从米斯巴所掳去的众人都转身归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去了。哇，他们真的眼目真的短浅，他们并没有看见神的心意，神的作为，他们就哇很开心，但是呢就投靠过去了。然后尼探雅的儿子以斯玛利和八个人脱离约哈南的手逃往亚门人去了。约哈南厉不厉害啊？果然，他果然救援成功啊！所以加好像人民对他的印象又加分了。好，第十六节他这就讲了，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杀了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从米斯巴将剩下的一切百姓、兵丁、妇女、孩童、太监掳到基遍之后，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同着他的军众军长将他们都夺回来，带到靠近伯利恒的金罕玉住下，要进入埃及去。这就讲到他的动机，讲到这位领袖的动机，讲到他这位领袖 他的行动是什么，他所做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一个人的心，心里所存的他就说出来，这个人心里怎么思量，为人就怎么样。他是一个基大利，是一个好的人，好的领袖，但是他的心里面没有防备，没有预备。这个以实玛利他不是一个好的领袖，为什么？因为他心里面充满了苦毒，充满了比较，充满了争议，充满了个人的野心，所以他来成为魔鬼的撒旦的代表，烧杀掳掠。但是这个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也不是一个好的领袖，因为他心里面他只是看自己有的，他是一个靠自己的人，靠自己的有的军队，做自己可以做的。他也不是一个坏人，但是却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所以当他把这些人救回来之后，带他们去哪里呢？他没有真理为根据，他没有把根基建在磐石上，所以他就把这些人呢就往南带，渐渐的要往埃及去了。他说，因为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杀了巴比伦王所立为省长的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因为圈起来，原来他有一个动机，就是害怕、惧怕。当一个人惧怕的时候，他会逃，他所做的一切的行为就是逃，他不能勇敢的去面对。逃对他来讲似乎是最好的方式。但是弟兄姐妹，你看过一个逃避问题的人吗？一个逃避问题的人怎么可能会成功呢？一个逃避问题的人怎么可能会勇敢呢？一个逃避问题的人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好的领袖呢？也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的习惯是逃避，因为害怕，我们不敢去面对，觉得自己不够，是不是我们回想，求神光照我们，是不是依靠自己，还是依靠神？如果是依靠神，照着圣耶稣所照着圣经所应许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们应该能够有能力去面对。所以这通过这几个人物也检视我们的心，我们的心的光景到底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们是被一个仇恨甚至于被一个野心所充满的人吗？好像上帝话进不来，好像盼望进不来，我会看到的利益是短暂的，我会看到眼前的利益，我会看到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报复，我可以有一些得着一些利益，有一些人依靠我，哇，我的心就很满足。还是像耶利米一样，在那个时候，即便他在那个同样也遇到那样子的光景当中，他的心里面仍然能够安静，听见上帝的引导，神的话仍然临到他。还是我们的心会像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一样，因为害怕，我们不敢去面对。如果这个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因为他把这些人掳回来了，他去投降，去告诉巴比伦王这些事实呢，他去面对呢，我相信他带了这些百姓又会不一样的结果。可能他就引导这些百姓继续照着上帝给耶利米，透过耶利米传讲的话语，他们继续住在应许之地，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恩典怜悯仍然能够临到这百姓。求主帮助我们，在黑暗的时候，第一个光，求主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以诚实的心来面对我们的自己，求主除去所有那些不是从他来的野心，不是从他来的苦毒，不是从他来的心里面这一些的比较。第二个，在黑暗的时期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单单依靠他，不要依靠世人，不要依靠王子，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我们的心不要因着我们的软弱，因着某一件事 甚至于不见得是你所做的错事，但是你不敢去面对，因为害怕，因为过去可能像约哈南一样，他也经历过战争，他知道被巴比伦人追杀的情况，他也知道耶路撒冷在被围困的光景，这些伤痛，这些伤害，重大的这些冲击影响他生命的决定。因为他害怕，他不选择走上帝的道路，他选择走世人的道路，走埃及人的路。求主帮助我们，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黑暗的时候，你仍然透过你的光，你的圣经对我们说话。主啊，使我们的心得着亮光。主啊，在这个黑暗的光景当中，你仍然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透过你的话语检视我们的心，使我们透过你的话语得着自由，得着释放，得着真理的亮光。求你的话语继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让我们有一个真实回转向你的心，而不是转向势力，转向人的权势的心。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